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。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小气财神的故事第二集。我们会听到石谷鸡继续对他的工作伙伴，也就是这位书记，显露穷酸刻薄的本性，也继续讨厌着圣诞夜。不过就在这个晚上，他将要碰上一件很离奇的事哦。继续来听这个故事。小气财神第二集，寒冷圣诞夜。石谷鸡把他的外甥给轰了出去，尽管如此，石谷鸡的外甥离开的时候仍然没有怨言。他在外面的门口停了下来，向书记鞠躬祝贺。浑身发冷的书记比石谷鸡热络许多，亲切地回应。而当这个疯子把外甥送出去之后，又有另外两个人进门，那是两个和蔼可亲的胖绅士。他们脱下帽子向石谷鸡鞠躬。
我想这里就是石谷鸡与马里了。
其中一位绅士参考手上的名册继续说，
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和石谷鸡先生或马里说话呢？
石谷鸡回答，
马里先生已经死了7年，他7年前的今天晚上就死了。
我们相信他慷慨的心胸一定能展现他的合伙人身上吧。
绅士说着一面出示募款人证书，石谷鸡听到慷慨两个字立刻紧皱了眉头，把证书递回去。
石谷鸡先生啊，在一年中这个欢乐的节日啊，我们更应该捐赠一些衣食去救济贫苦人家，成千上万的人受饥寒之苦啊，他们缺乏生活必需品啊。
现在没有监狱了吗？
哦，有很多监狱啊。
那平民收容所还有在运作吗？
有在运作。
那么人力脚踏车和平民法也都还盛行吗？
两者都很兴盛。
那我就放心了。听你刚刚说的话，我还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让这些有用的发展都停了呢。
我们发起募款为穷人买肉品、饮料跟御寒的衣物，这是他们最迫切需要帮忙的时候，可是有钱人却大肆庆祝。哦，先生，我该替您写些什么呢？
什么也不要写。
哦，您是希望匿名吗？
我希望不要有人来打扰。我自己不在圣诞节里寻欢作乐，也没钱让那些懒惰的人寻欢作乐。我会资助刚才我所提及的机构，他们提供的帮助够多了，穷困的人就该到那儿去。
有很多人没办法去啊，还有很多人宁死也不去啊。
那他们就最好去死啊，顺便减少过剩的人口。而且很抱歉，那也不关我的事。
但是您至少能关心一下吧。
一个人只要了解自己的事情就够了，不必去过问别人的事。再见啦，绅士。
绅士知道再怎么说也没有用，就告退了。雾越来越浓，天色也越来越暗。教堂古老的钟楼上，声音沙哑的老钟总是透过窗户窥视石谷鸡，钟声像牙齿一样打着寒颤。天气渐趋严寒，大街上死巷的转角处有几个工人正在修理煤气灯管，他们先在火盆里升起熊熊烈火，火盆周围聚集了一群衣衫褴褛的男人和小男孩，欣喜若狂地眨动眼睛， 在炙热的火光前烘着双手。明亮的商店里，冬青树枝和小红莓果子映红了路人苍白的脸庞。戒备森严的官邸里，市长大人命令50位厨师和男仆策划市长官邸的圣诞节庆。即使是上礼拜一，因为酒醉在街上闹事而被罚了5先令的小裁缝师，也在自己的阁楼里搅拌明天要吃的布丁。雾更浓了，天气更冷了。一个饥寒交迫的小孩弯下腰来，对着石谷鸡店门上的钥匙孔，想要唱圣诞颂歌。石谷鸡却抓起尺吓走他。
哎，真是讨厌啊！这。
账房关门的时间终于来临，石谷鸡不情愿地从凳子上坐起来，表示书记可以下班了。书记熄灭灯火，戴上帽子。
我想你明天是不是想请一整天的假？
先生，如果方便的话。
不方便？如果我因此扣掉你半克朗，你一定觉得自己被剥削啊？没错是吗？可是你就不会觉得我被剥削吗？我付了一天的工资却没人工作。
书记说一年只有一次而已，但是石谷鸡还是很生气，认为这是很蹩脚的借口。他把大衣的扣子扣到下巴，而书记答应后天早上会提早到，石谷鸡才嘟哝着走出去。石谷鸡在他常去的英玉酒馆里吃着英玉的晚餐，他把所有的报纸看完后，埋首在自己的银行存折里消磨剩余的夜晚，再回家睡觉。石谷鸡的房间原本属于他死去的合伙人，位在一座庭院阴沉、屋龄老旧的阴森建筑物里，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，其余的房间都被他出租当办公室了。庭院里十分阴暗，连熟知这里每一块石头的石谷鸡也不得不用双手摸索。门上的扣环除了很大之外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自从石谷鸡住在那里开始，每天进出都会看到门环。石谷鸡当然没有什么想象力，而他自从今天下午提到一次他过世7年的合伙人后，就再也没有想过马里。但是谁能解释为什么石谷鸡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，门环竟然变成了马里的脸？马里的脸不像院子里其他的东西一样，只是团黢黑的影子。那张脸被昏暗的光围绕，不愤怒也不狰狞，眼镜推到额头上，头发乱得诡异，好像被气息或热气弄乱似的。眼睛虽然睁得很大，却眨也不眨。这副样子再加上青灰的脸色，看起来很恐怖。当石谷鸡定睛凝视这个幻觉时，他又变回门环了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下一集我们将会听到石谷鸡后来发现，原来那个门环出现的并不是幻觉，而真的是马里的鬼魂呢。而马里为什么要出现呢？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听小鸡财神的故事咯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